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来看啊，罗马书，罗马书，罗马书。上次呢，我们讲到第一章的啊三十二节啊，三十二节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看罗马书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来读第二章，我们先把第二章读一遍啊。
上帝的公义判断第二章，你这论断人的，无论你是谁，也无可推诿。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，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。因你这论断人的，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。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，上帝必照真理审判他。你这人，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，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，你以为能逃脱上帝的审判吗？还是你藐视他不得慈宽容忍耐，不晓得他的恩慈，还是怜悯悔改呢？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，为自己积蓄愤怒，以致上帝震怒，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。
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，凡凭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，就以永生报应他们；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，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，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。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尼人，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。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尼人，
却将荣耀尊贵行，因为神不通待人，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，他必不按律法灭亡，放在律法上以上犯了罪的，也必按律法审判。人乃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为义，乃是很行律法的轻易，越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。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，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，放在他们心里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，并且他们的信念互相照亮，万以为是，万以为非。
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时的日子，照着我的福音所言，你称为犹太人，又依靠律法，且指责神夸口，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，就晓得神的旨意，也能分别是非，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，是黑暗中人的光，是蠢笨人的师父，是小孩子的先生，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。
你既是教导别人，还不教导自己吗？你讲说人不可偷窃，自己还偷窃吗？你说人不可奸淫，自己还奸淫吗？你厌恶偶像，自己还偷窃神庙之物？你指着律法夸口，自己倒是倒犯律法，颠辱上帝吗？上帝的名在外邦人中，因为你们受了亵渎，正如经上所记：你若是行律法的，割礼固然与你有益；若是犯律法的，你到你的割礼算不得什么，算不得割礼。
所以那未受割礼的，若遵守律法的条例，他虽然未受割礼，岂不算是有割礼呢？而且那本来会受割礼的，若能全守律法，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有遗文和割礼竟犯律法的人吗？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，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，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。真割礼也是心里的，在乎灵，不在乎遗文。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，乃是从神来的。
好，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刚才讲到的啊，这一个啊，讲到的这一个。那么啊，在我们继续讲的时候啊，我提醒一下哈，好，就是神的愤怒，我提醒一下哈，上帝为什么愤怒 上帝愤怒就是上帝对罪的反应，那罪是不圣洁的，那么罪是不圣洁的，上帝为什么要发怒？那要记得罪不圣洁，那万有都是属神的，所以人所有的不圣洁得罪的是神，被得罪的是神。那有一些人会觉得我好像得罪的是人，我或者是那个人做的不好得罪我，对不对？但是记得所有的得罪最后的源头都是到上帝身上，因为万有都属神，所以你得罪人最后还是算得罪神。所以大卫犯了奸淫以后，他讲了一句话，我犯罪唯独得罪神。因为他最后他不是处理说好我得罪某个人，那这个人原谅我就够了，不是这样哦。那个人原谅你是他的事，对不对？那上帝原不原谅你？因为你还是得罪那个拥有他的神，知道吧？所以呢愤怒是什么？神的愤怒就是神的圣洁对罪的反应，所以它不是一个比较性的，它是一个绝对性的东西。如果上帝是圣洁，他对罪的反应就一定是愤怒，他不是说你这个罪有大有小，当然是有大有小，有严重有不严重，应该说有严重有不严重，但上帝是圣洁的，圣洁就是讲到他是忌邪的神，我们只能用负面性去讲圣洁。到底上帝有多圣洁？所以对于属天的东西，我们通常是反面性去讲，就是讲上帝是忌邪的，圣经就用忌邪的，就用忌邪的，或者圣经就用讲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上帝宣告他的名说，我耶和华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。所以神看这个罪呢，也要提醒神，所有的看的罪都不是单单指外在的罪，而是看内心。所以创世纪一开始指责人，就是人心中所思想的，心中所思想的，人心中所思想的都是恶，那就得罪神了。人常常以为罪是做出来才得罪，对不对？比如你对一个人不满，你不讲，你就觉得我对你不满，但我也没讲啊，我也没表示啊，所以我有没有得罪你？我们认为没有，对不对？但是对上帝不是这样，因为你心中所思想的就已经对上帝就是一个冒犯了。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人要去思想，人要去思想。所以上帝的愤怒所带出来的作为，圣经都是用火，知道吧？所以上帝形容神的圣洁，我们查过希伯来书，他说神是烈火，知道吧？就用烈火来形容，烈火来形容。所以呢用火，因为他必须要把这些烧毁。好，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看第二章。第一章我们讲了，首先我们看了上帝为什么愤怒，因为人是罪人。为什么要讲罪？因为讲罪我们才知道我们需要救恩，才知道我们需要救恩。好，那么既然保罗说神任凭人，人故意不把神当作神，这个时候人就是一个罪人了。罪人就是自我做主，自我做主的结果，那么就是在各个从内到外许多的行事为人心思意念上得罪神。好，那么接下来要讲的就很有意思，因为书信的表达是单向的，就是我写信给你，对不对？我不是跟你对话，所以我讲的东西呢，你只能怎样听啊？听你有意见怎么办？所以保罗要写信给罗马的弟兄姐妹，然后又要将他们心中的疑惑解释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在写的过程就尽量的把可能性的疑惑来分别的解释。所以当人听到说人都是罪人的时候，那么世上的人会有什么样的对自我的辩护？ 所以他 他就把他综合分别的三样。第一样的人说，你说哎，人是一个罪人，他会说什么？我不是啊，我是一个有道德标准的人。或者犹太人说，我是一个有神律法的人，我是一个有规范的人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因为我是一个有规范的人，所以我应该不会像这些什么，这些放纵自己啊，存邪僻的心啊，嫉妒凶杀这样的人，我不会做这些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也是我们一般人认为我们是一个算是一个好人，因为我们不会做这些，我们还是有规范，对不对？这是第一种，他要提出说明的。第二种人是说，即使我的规范不够，即使我的规范不够，我对一些律法的认知不够，但我总有良心吧？有没有？有一些人说，我怎么是罪人？我都是凭着良心行事。我们也听过这样，对不对？我们自己会觉得，我们都是凭良心呐、啊，哦，我们都是凭良心呐、啊。所以第二种人，保罗也要提出来讲，就是我们自以为有良心做规范的人，有良心做规范的人，对不对？哦，那我们啊，哎，这样的人也是罪人吗？好，那第三个，他就提了，那我们就从这一类的人当中挑一种，既有良心又有规范，而这个规范也是对的，那是什么人？犹太人。好，犹太人也是人，对不对？所以要讲有良心，他们也有良心，对不对？要讲规范，他们有神的律法，是不是？别人的规范不一定完全正确，但以色列人的律法是从哪里来？从神来。所以他把这两种人组在一起，就讲第三种人，就是犹太人。好，来看一下，既有良心又有规范，而且这个规范是从神来的人，他们怎么样？他们怎么样？他们是不是罪人？所以保罗的逻辑是这样，大家先了解一下。那硬嘴硬的不算，就是说我们很诚实的说，哎，我们会表达说，我们是有这个有道德的，好，我们是有良心的，甚至我们是犹太人，我们是跟上帝立过约的，对不对？哦，好，那么呢，第二章啊，第一节。他就开始讲，你这论断人的人，论断人的第十二节就是讲没有律法的，但是你会怎样？然后第十七节，你称为犹太人，他就用三个面向，然后用叠加的方式来讲，这样来讲。那么他这里开始讲，那么呢，他这里的用词用你这论断人的，好，就是在讲，如果我们听到前面讲说，哎，我们是一个罪人，我们是一个罪人，那么呢，那我们心中马上会出了一个意念出来，这个意念说，你怎么可以说我是罪人？好，你怎么可以定我的罪，对不对？好，你怎么可以批判我？当我们做这样的时候，那保罗说，如果我们很快会这样的人，其实我们对别人犯罪，我们也是这样。好，我们看到不对的事情，我们会马上怎样？纠正。哎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做？对不对？啊，这样做是不可以的。所以他把这样的人，他就换一个方式来描述，就是你这论断人的，你这论断人的，哦，就是特别去讲啊，你有一个，你为什么论断人？你一定有个标准。好，你当你说你做错了，那你的标准是什么？你的法则是什么？比如说这一节课是自习课，老师说要自习啊，大家一起自习，对不对？啊，然后你就有一个标准，自习课就应当怎样？
不说话。
如果有个同学在那边讲话，你就说自习课不可以说话，对不对？你就判定他不应该做这个事。好，所以一个论断的，保罗就是在讲，如果一个人啊，你可以当你论断人的时候，那么保罗就问一个问题了，当你论断人的时候，你论断人的时候，你里面就有一个标准，就有一个律法，对不对？我们不是讲神的律法， 你就有一个律法。他说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，就是定自己的罪，因为你自己所行的跟别人一样啊。这里保罗这里所讲的就是一个很直接讲的，直接讲说当我们会论断人的时候啊，第一个面向是证明人有罪，因为我说他做错了，所以我说他有罪，对不对？他是罪人，但是相对的也说我是一个罪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说当我们会论断人，就表明我们会判定是非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自己所行的是不是按照我们里面认为应当做的？好，我可能在你做错的这件事情上我不跟你一样，但不表明我在其他事上都对。好，所以他的论点是这样。好，当你去论断别人的时候，你自己所行的跟别人一样，不是你也做那个事哦，就是你也跟那个人一样明知故犯。好，明知故犯，当你说你不可以这样做，你指责他就是因为知道他知道对错，所以他这样，对不对？了解吧。好，如果你去指责小孩说你怎么这样做，你不可以这样做，然后他会回应你一句话，你又没有说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是如果他没有回答这一句话，就表明他怎样，他知道明知故犯。所以这里他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论述的方式，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做一个论述，就是什么？他其实要讲一个，当我们去论断人的时候，其实是讲一个人明知故犯。当我们去讲一个人明知故犯的时候，其实相对的我们也是什么？好，你想我们做错的是哪一件事情不是明知故犯？好，但我们这么长大以后，其实很多事对错我们已经怎样知道，知道。所以保罗第一节就讲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、哦、好，所以他就一个讲我们论断人，但事实上我们是明知故犯，因为我们里面知道是非的时候，那么我们自然就有定罪的动机，对不对？所以同样的，我们对自己呢会怎样？其实我们对自己通常是找借口，有没有？当我们做一件事情，如果别人被指出来了，那如果别人也说啊你也这样做，我们下一个就是怎样？找借口，我是因为怎样才这样做的。好，这个是很直接，对不对？不需要教，不需要教。上帝问亚当你怎么做这个事，他马上说夏娃，不需要教，知道吗？这个叫做罪，罪就是自我中心，维护自我，你不需要教的，该那你就马上会防备起来，马上自我防护起来。所以呢，保罗讲我们所行的跟别人一样，就是说整个我们在作为上，在整个的内，从内到外所彰显出来啊，是没有两样。然后我们常常是讲借口、哦、甚至认为神不会追究，神不会追究、哦、但事实上不是这样。第二节他说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。所以保罗在这里强调第一个，我们知道不是我们自己审判自己，也不是人来审判我们，我们已经知道真正的审判是上帝的审判。上帝的审判是比要照什么？照真理，照真理。好，所以第一个，如果我们所认为我们去乱定别人罪的时候，我们是照真理定别人罪，那相对的我们也被真理审判，被真理审判。然后第三节说你这人啊，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，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，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？ 啊，这一节就是在讲我们为什么觉得哎可以逃脱，神不会追究，啊，其中就是我们为自己辩护，我们为自己找借口，啊，所以他就用自问自答的方式，啊，如果一个人自己所行的也是这样明知故犯，又认为神不会追究，那你显然就是自己找借口，哦，自己找借口。所以第四节他讲，这样你是藐视他丰富的恩慈、宽容、忍耐，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，哦。第四节他马上说了，如果我们自己所行的也是这样明知故犯，然后被指责的、被指出来的，还在当中还怎样想要找借口为自己脱罪，那这样子其实是对神的一个藐视，对神的一个藐视，藐视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事，对神的藐视，对神藐视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事。那这个藐视神啊，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事啊，一个人明知故犯又为自己找借口，在圣洁上面的严肃性对上帝是藐视。而藐视是什么？藐视就让我们离开了那个应许。这个就是我以前跟大家讲的撒母耳记上的第三章的话，撒母耳记上第二章，记不记得那个以利？第二章以利，那个祭司以利，对不对？他两个儿子做坏事，他没有严厉的照着他们所做的责备他们，只是很轻忽的，就是说不要做啊，不要做坏事啊，这样对不对？那上帝的话是什么？他说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，藐视我的他必被轻看，撒母耳记上第二章三十节，被藐视，藐视神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，因为你就离开了应许。因为上帝原来的应许是你和你的父家必永远在我面前做祭司，对不对？这是原来的应许，但是一藐视神，那个应许就不见了，就变成说什么，你将来你家中必没有一个老年人，没有一个老年人。你看他离开应许，不仅仅离开应许，还招来的一个咒诅，这就是藐视。藐视神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，要记得。所以圣经里面为什么犯罪了以后不要找借口？扫罗王就是找借口的。扫罗王他跟撒母耳约定好，那最后他自己献祭了，撒母耳说你怎么可以做，他马上为自己找借口，他说因为你来得太慢了，你来得太慢了，百姓怎样怎样怎样，找借口那就是藐视神。所以在这里呢，保罗就表达了一个要紧的。那么呢，如果一个人已经错了，自己也知道了，还把他当作一个好像不是很在，不是不愿意认错悔改的话，第四节说是人藐视神，藐视上帝。什么？上帝是有一个丰富的恩慈、宽容跟忍耐，人没有立即审判人，神没有立即审判人，是让人有一个悔改的机会，知道吗？是要人悔改，是要人悔改。记得悔改就是人不仅认错，而且要做一个对的抉择，知道吧？走罪的道路。所以你的生命要改，生命要改，不是只有认错而已，要整个人改。那如果一个人不肯改，那么会怎样？他说你就会继续的心越来越刚硬，心越来越刚硬，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。为什么人不肯悔改那么严肃那么严重？因为人的心会越来越硬，越来越刚硬，就是越来越不认罪，越来越为自己脱罪，然后被罪捆绑，就陷在里面，越来越不容易出来。所以为什么 这个人心里刚硬是那么严肃的事，因为一开始不肯认罪悔改，上帝为什么要那么严厉？因为不那么严厉，人就陷进去就越来越硬，心就越来越硬，那越硬的话就怎样，越不容易悔改，越不容易悔改，那带来的伤害就越来越大。所以他说神的恩慈忍耐宽容是令人悔改，如果人不悔改的心，那么呢继续刚硬，继续刚硬的结果，上帝的愤怒就越来累积越大。那这个最显明的例子，上帝给我们看到的就是什么，几个都是这样，一个是法老，法老的例子，对不对？法老一开始心刚硬，上帝行了神迹，他就说好放以色列走，他又变了，又刚硬了，又不让他走。那上帝再行神迹，他要让他走，然后又改变了，所以十次最后上帝就用灭长子之灾。那以色列人也是一样，上帝在旧约时代差先知跟他们讲，不要得罪神，要悔改。那上帝给他们天灾，上帝给他们地震，上帝给他们饥荒，上帝给他们战争，对不对？其实这个都是一个给他们机会，但是他们如果不肯悔改，他们心就越来越硬，越来越硬，硬的结果呢就很不容易回转了。所以呢，人如果继续刚硬的话，最后神不是愤怒哦，第五节是神震怒，他用震怒来表达，就是表示上帝的那个怒气不无可挽回的。到上帝的怒气无可挽回的时候，那人就要面对的是公义的审判。你没有办法挽回，那只能面对的就是一个公义的审判，公义的审判。所以呢，第六节就是讲，所以这里就讲到一个上帝，当你一个人论断人，就是一个人你对别人的审判，但更要紧的，我们要面对的是上帝的审判。上帝的审判，第六节讲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，这一节就是审判的一个法则。在这一段话里面，上帝审判的法则呢，他用几个面向来讲，第一个是照真理审判，第一个照真理审判。你这里讲说，哎，上帝有审判法则吗？有，照真理，照真理审判。再来啊，而且这个真理还不是说上帝自己说，是你已经知道的真理审判你。你已经知道的真理，上帝照你自己已经知道的真理审判你。第二个，照上帝的公义审判你。照上帝的公义审判你，知道吗？一个是你自己认定的，对不对？一个是上帝认定的。好，第三个是你的行为。其实上帝的审判啊，到这里第三样你做的是什么？一个是你所知道的真理，一个是上帝的公义，一个是你所做的。他已经讲三样，对不对？好，接下来他就讲，那上帝，你怎么可以在上帝的审判当中，那么能够成为一个蒙福的人，成为一个蒙福的人？上帝没有立即审判，是为了让人悔改。那么上帝要 做的这一切，他一定 会审判，对不对？神的恩慈是希望领人悔改。恩慈这个就是一个怜悯，上帝有一个怜悯，希望给人一个有一个机会，能够在审判当中，能够在当中，能够不被定罪。所以第一个，上帝有一个真理，照你的真理，你所知道的，上帝给你知道对错，就是让我们知道一个上帝有怜悯的心。好，这是一个观念。 我们常常知道上帝告诉我们不应该怎样应该怎样，我们就觉得上帝很严厉，对不对？好，但圣经的话不是，上帝告诉我们照真理审判是为了让我们知道他的恩慈宽容跟忍耐，恩慈宽容跟忍耐，就是我们知道是非对错上帝会这样审判，但他是没有马上审判我们，就是让我们去提醒我们上帝有恩慈的，希望我们悔改，希望有宽容，上帝在忍耐我们，希望我们悔改。所以第一个，上帝照真理审判人，所以彼得也会讲神的应许尚未成就，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但他不是单言，他是宽容我们，不愿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这是彼得后书三章九节的话。行，论断我也解释一下，圣经的论断这个字呢，啊，这个字本身啊，它的意思，好，哦，它这个字本身可以有两个面向的翻译。如果你讲这个人，你的心是好的，好，哦，你的动机是好的，
这个不是论断，
不是论断，这个叫做分，叫做辨明，好，哦，就说某人啊，这个事不要这样做，好，哦，你的心是好的，你是希望他悔改，好，哦，你。啊，哎嘿嘿，那这个你的心最重要是我们的动机。那论断这个字会变成负面的，好，所以我说它是一个两面的，两面都可以用的字。好，所以圣经在翻译的时候，正面的词就翻作慎思明辨，慎思明辨。好，那个用在这个哥林多前书，有人起来讲道，那你听的人就要论断他。但是他不翻论断，他说听的人就要慎思明辨，好，意思就是说你要摆一个正确的心思，好，有好的动机来想，来分辨他讲的。所以这个字其实跟论断字是一样，他说你要慎思明辨，这样了解。所以我们听讲到不能说哎呀我都不能有意见，不是，好，不是哦，你听讲到也可以有意见，知道吗？好，但是动机要对，就是我是慎思明辨，好。但是另外一种也是用这个字，就是论断。耶稣说：“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对不对？啊，不要看弟兄眼中有刺，而忽略自己眼中有什么良木。”好，那个论断就是指我们的动机不对，我们的动机只是为了定罪，这样知道吧？只是为了定罪，这个不对。好，因为定罪的事是上帝的工作，不是我们的工作。好，那我们定罪呢？啊，是不是我们的工作？有一种情况要分辨一下。如果是你对你的孩子，好，我们也不用论断，好，也不用定罪，我们用责备。好，就是说你不能说啊，那我能不能不把孩子的错讲出来？不行，你还是要讲，对不对？错的你还是要责备，是不是？好，但我们的动机要是好的，要知道吧。所以归结只有一样，就是动机。动机如果是好的，用意是好的，就不是论断。好，这样可以理解。好，反过来就是论断这个字。好，
李哥想请问，那小他赶快讲同学怎么样，那我们就说你同学这样不对，不要跟他。
啊，通常我们听孩子讲一些事的时候，啊，这是给我们一个机会，我们希望是他，啊，他做分辨，知道吧？所以当他讲这些的时候，我们父母呢换一个说辞，比较给你建议，就是你不要说你同学这样做是错的，这样不是，那你我们父母就要问什么？你觉得你同学这样做，你认为怎样？你认为怎样？
那他说出来就是他在论断。
我们也不这样子说他，我们说你觉得你同学做这样怎样？好，然后他就会讲，对不对？那你会提这个事，表示你也蛮在意的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我们就是去知道他的心思，知道吧？ 那使他存的一个对的心思，哦，那也成为一个对一些不好事情的自我警惕。就换一个方式讲，不要我们做父母，当孩子慢慢大了，我们不直接很快的说，啊，我们试着先用问的方式来代替我们说，啊，问的方式来代替我说，那啊，就求圣灵引导我们，让我们所期待的变成他的认定，啊，我们所期待变成说他会这样认定，那就是我们的目的嘛，啊，好。所以刚才我要提的第一个，神是照真理审判人，我记得真理给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知道上帝的标准以外，还有一个重点是上帝的恩慈、宽容跟忍耐，他没有马上审判我们，就是要我们悔改。这也是彼得后书三章九节讲的，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，要人悔改。第二个讲神的公义，神的公义就是讲神所在乎的义，神所在乎的义，神所在乎的义呢，来审判人。神所在乎的义是什么？啊，圣经里面呢，啊，一个普遍性的法则是什么？啊，就是多给谁，向谁多要。啊，就是从神公义的审判是从领受，神的公义就是我给你多少。那么你相对你的责任是多少？哦，这个叫神的公义，知道吗？神的公义，哦，就是比如说上帝立你做王，对不对？那你就领受王的权责的，对不对？那上帝审判你，哦，就要照我给你的权责审判，这样理解吗？哦，所以第二个，神照公义审判，公义审判，哦，照你所领受的来追究你的责任。第三个是照你的行为，行为是外显看得见的才算，对不对？这是人是这样，哦，但是记得啊，圣经里面的行为不止外显，哦，也指你也看里面的什么动机，哦，动机，哦，那动机呢，啊，圣经讲的里面的动机还比这个动机更深一层，知道吧？是你动的那个念头的，动的那个念头，不是只有动机，而是你不仅有动机，而且也动了那个念头，就算行为了，这样知道吗？哦，所以这个我为什么要这样解释，因为比如说你今天逛街看到一个好东西，你说哇我好想要，对不对？哦，因为这个东西是什么好东西啊，那没有犯罪，知道吗？好，但是你开始，你会想说，啊，我有也很好，有的话就非常好，这也还好，对不对？但是当你开始有个念头说，怎么样，在你不可能有却想要有的时候，就会有问题。这样了解吗？好，就会有问题，知道吧？比如说。你看到一个漂亮的一个男生，看到一个漂亮的女性，哦，这个人好漂亮，这不会犯罪，知道吗？这长得很吸引人，不会犯罪，知道吗？对不对？但是你后面的思想才是重要。哦，这个耶稣讲，看见妇女动的淫念，动的淫念，它本身是讲你已经往那个方向去啊。已经避开了那些，已经自己想要绕过那些应该的，好，这时候就是犯罪，不是你做出来。所以照个人的行为，好，这我说了三样，照真理，照神的公义，照个人的行为来审判的。好，那么第七节就要讲了，第七节就告诉我们，哇，那这样子我们怎么样呢？怎么样？哦，那这里就讲了，如果你恒心行善，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，就以永生报应他们。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，凡顺从不义的，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，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，先是犹太人或是希腊人，把荣耀尊贵平安 加给一切行善的，先是犹太人或是希腊人，因为神不偏待人。所以最后一节就讲上帝的审判是公平的，因为他不偏待任何人。好，不管你是犹太人也好，你是希腊人也好，神不偏待任何人。好，接下来就要来思想了，那到底你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是心思意念，生命中什么样的追求跟行为能够导致你得着上帝的祝福，而且这个祝福又是永生，对不对？又是永生。好，记得哦，保罗在这里很有意思，他当然知道信耶稣才能得永生，对不对？但是他在这里却说，凡恒心行善，寻求荣耀尊贵，和不能朽坏之福，就以永生报应他们。这一段话里面呢，从我们和合本的翻译，我们会把说，上帝在看重一个人是不是恒心行善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的动词会在哪里？
行善。
行善。如果我们讲动词是行善的话，那么你得永生就不是应信了，知道吗？不是，记得主要动词是寻求。没有办法，这个我们一定要回到原文去找，知道吧？记得主要动词是寻求，寻求荣耀和不能朽坏的之福，这两个字旁边打黑点，有没有？你寻求荣耀不能尊贵不能朽坏的，那你怎么寻求？是借着恒心行善。好，所以恒心行善是寻求的外显，知道吗？重要的是什么？寻求。所以恒心行善呢，它是一个介词片语，它是介词片语。所以一个人他寻求荣耀尊贵不能朽坏，但是借着恒心行善来表明，这叫做信，你知道吧？因为荣耀尊贵不能朽坏，只有谁有？所以这一段话还是因信称义，知道吧？因为它的重点在寻求，寻求就业就是信，就是信。所以你要寻求神，就是你要来信靠神，你是要来交托给神。所以他用这个寻求，这个犹太人所熟悉的字，信的代名词，用这个信的代名词来讲，他说这个什么样的人，他因为他就是在当中寻求神的人，也就是我们所讲这个人他是敬畏上帝的，所以因为他相信上帝，所以呢，因为上帝才可以给我们荣耀尊贵跟不能朽坏的，所以我行事为人是怎样，我就恒心行善，恒心行善，就积极的去行善的心。所以记得这还是因信称义，知道吧？因信称义。所以如果是这样的人，那么他寻求的是什么？第一个是荣耀，尊贵，还有不能朽坏。所以荣耀尊贵不能朽坏，他尊重的不是人的荣耀，乃是那个寻求那一个神所要赐予的。那么尊贵的意思就是被神看重，被神看重。那么不能朽坏呢，不能被神看重，记不记得保罗讲大户人家有不同的器皿，对不对？人若自洁就做什么？贵重的器皿，贵重的器皿。所以尊贵就是你要保守自己成为一个尊贵的器皿，贵重的器皿，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。不能朽坏，也可以想，可以思想今世界上的东西都是什么会变旧，会衰残，会朽坏的。所以你追求的一定是什么？用我们的术语讲，就是属天的，属天的。 所以保罗已经把一个属天的思想在这边表明出来了。一个真正神所看重的人，或者能够来上帝面前审判中得永生的人是什么？他是一个寻求神的人，他是一个寻求神荣耀，他是一个在神面前守住圣洁做尊贵的，为了那个尊贵的做器皿的人，他是那一个寻求那一个属天的福分的人。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所讲的，这是所讲的，这个就是寻求将来的，不是寻求今生的。所以其实这几节就是换一个方式讲，我们是因着信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样的人就以永生报应他们。所以他这里讲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审判中能够蒙福，就是其实就是信，就是信，你相信，你相信来到上帝面前，那你平常呢，平常就恒心行善，就是有一个积极行善的心。那么第九节第八节说，相对的另外一种人，他觉得自己有标准有规范，自己做起来有荣耀，他就会怎样？结党，不顺从真理，反顺从不义，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。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啊！保罗在讲两种对信仰追求的人，或对真理追求的人，或者是讲两种啊，对自己的信念持守的人。一种把自己的信念持守目标放在神的身上，另外一种是放在自己的身上，知道吧？我做这些都是要来标榜我，标榜我，你知道吗？很多人觉得说，我要做一个圣贤，我要做一个圣人，我要做一个什么伟大的人。那我们其实已经把焦点放在什么？自己身上。那这样子会什么？其实这样的人在这世上，第一个他会结党，就是你就把人分开了，我们这一群才是有价值有尊贵的，你们那一群就是什么？你不属我们就是什么？你知道我们传统思想是这样啊，传统思想哪一种人身份最高？士农工商，有没有？对不对？以前不是讲士农工商吗？谁的身份最高？是读书人，对不对？那读书人真的生命最尊贵吗？没有。商人就最不好吗？也没有，知道吗？但他会结党，对不对？他就结党，就是我们都是读书人，那我们互相捧。其实都是会这样子，我们人是这样子，就是结党是一个最明显的，最明显的。那么呢，其实结党的人，其实他已经从他原来追求的真理中离开了，他已经走不义的路了。因为他已经把自己放在离开谦卑的路，离开追求真理的路，离开顺服真理的路。所以他说这样子的人所得到的就是上帝的愤怒跟恼恨。那怎么知道上帝的愤怒跟恼恨？就是他会增加很多患难跟痛苦，人就因着自己所持守的增加许许多多的患难跟痛苦，患难跟痛苦，自己惹来很多自己的苦楚，自己的苦楚，自己给自己的捆绑，在我们的历史中很多啊。人不是要讲孝道吗？孝顺父母，对不对？孝顺父母，那最后会走到什么极端？怎么样才算孝顺父母？就是完全的顺，父母死了就要到坟墓旁边搭一个草炉住上几年，对不对？知道吧？住一年， 还不够顺，别人有住一年，那我就多住一年，住两年。你知道以前会这样有没有？那明朝的时候，如果你的父母死掉还要丁忧有没有？还做官的要回家去，对不对？要丁忧有没有？你就不能做官了。那表示他是孝顺的。其实人会用很多东西把自己怎样啊，用这个来标榜自己，知道吧？真的有没有孝顺还是另外一回事啊，因为大家这样认定，你也只好怎样这样做，要这样做。对，所以你去看民间信仰都可以看到很多这种事情，做的苦哈哈的，要不做又不行，因为不做会被人家讲话。所以我就跳出来讲，这个当我用一些例子，其实我们人最后把自己所追求的就变成一个捆绑，知道吗？没有那个心，只是为了外表，不让人说话，知道吧？所以上帝不喜悦这个，因为那不是真的，那都是假的。所以人用自己所追求的就变成患难跟困苦，把自己绑起来，知道吧？不是神愤怒加给人而已，而是人自己会把自己落入到那一个捆绑束缚的当中。所以上帝对所有的人都一样，如果一个真正有信的人，上帝把荣耀尊贵平安给他，神不偏待人。所以使徒行传也讲到，有一些人很容易信耶稣，所以彼得一看就说神不偏待人，神不偏待人，他讲的这句话就是这个。那一个百夫长有没有，他就引用这个神不偏待人，意思就是说有一种人，他虽然不是犹太人，但是他有一个心，就是在这个心思里面相信有神，也相信上帝的审判，也相信用一个寻求依靠神的一个意念来过日子，或者来成为他们生活上的一个准则的。其实这些人上帝不会偏待他们。好，所以第二章先讲第一种人，就是自己认为自己有道德、有标准、有是非判断的人，对不对？那么保罗就讲，你要知道你所领受的就成为你这个人自己的一个判断啊，判定，那最后上帝的审判就根据你所认定的真理，你所领受的神的公义，神公义的审判，还有一个你所行的是什么。记得所行的，圣经看重的是你心里面所追求的，所追求的。好，再来呢，这里就讲到第十二节，讲第二种呢，好，他也没有说啊，我有这个标准，我就是有良心。好，他说第十二节开始，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，也必不按律法灭亡。灭亡前面加个而灭亡，不按律法而灭亡，知道吗？不是说他们不会灭亡哦，而是不会照着律法而灭亡，而灭亡，因为只要不信就灭亡，对不对？但他们的灭亡不是照着律法灭亡，那么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，那就一定按照律法受审判，因为人已经知道律法，已经知道律法。那么呢，接下来他就讲，他说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，乃是行律法的称义。你在上帝面前，你不是听到律法上帝就算你是义，而是你所听到的能不能活出来，能不能活出来。听到不算数，要活出来的才算数。那么他这里就讲了，这些没有律法的是谁？就是对以色列人来讲，就是外邦人。但是他们有一种本性，这个本性使他们能够行跟律法期待的事，知道吧？ 所以他们就会有本性行律法上的事。所以他们没有律法，事实上他们自己里面就他们就是自己的律法。好，第十五节就解释了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，因为他们里面有是非之心，使他们可以来思量比较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。好，那这个就成为一个见证，就成为一个见证。所以呢，在这边一个很要紧的，保罗讲的是什么？良心是什么？良心就会显出律法的功用，不是显出律法，知道吗？是律法的功用，律法的功能。所以良心是一种律法的功能，知道吧？就是因为良心是怎样？良心是让我们在是非上做比较，对不对？就知道，哎，这个事不应该做，良心告诉我们不应该做，对不对？那让我们会去思量，会去思量。那为什么变成律法的功用？因为良心提醒你是非的，就是你的是非之心告诉你对错了，然后接下来你就要看了，你到底要不要顺着良心走，还是你找了很多借口不听良心的，这样了解吧。人常常是会找借口不听良心，如果我们想要做的话，我们就会找借口，对不对？我们就会找理由说因为怎样，因为怎样，因为怎样，所以我做这些。所以他这里在讲一个一个人，不管你到底有没有听过上帝的话，前面第一章已经讲的神的神性跟永能借着神的创造，人应该知道摆在人的心里。所以为什么神可以公义审判人，知道吗？因为上帝已经借着摆在人里面的良心让人知道了，让人知道了，这样知道吧。所以刚才第二样不是吗？照真理审判，照公义审判，对不对？那公义在哪里？公义就是人里面受造了以后，人里面就有一个是非之心的，是非之心的。当然现在的人读了这个呢，也会说有些的良心已经受亏损的，没有错。人的良心生下来以后，逐渐的在这世俗当中受亏损，但是那个本质的良心还在，这良心。所以我们常常会看到有一些人讲说这个某某人是没有良心，良心不见了，但是他本来是有的。但是圣经在这里讲的是本来就人有一个是非之心从神领受了，所以人里面就是自己有一个律法，人里面的就有一个律法的功用在那里，功能在那里，就借着良心来向我们说话，知道吧？向我们说话。那么那不管一个人承认或不承认，保罗十六节就讲得很清楚，不管你这个人说我的良心是怎样，你可以自己现在这样说都可以，但是重要的是十六节，当来在基督审判台前的时候，那就无所遁形。他说在基督审判台前的时候基督审判人隐秘室的日子，隐秘室就是藏在你内心里面的思维、思想、心思、意念那么照着我的福音所言，照着保罗就讲，照着我现在跟你们讲的说就是什么？就是当一个人在面对基督审判的时候，那么耶稣说的话跟这个有关的就会显露出来。一个人你说我当时是本着良心做，但上帝会把你的心打开给你看，你到时候有没有照着你良心做就怎样，你无所遁形，知道吧？所以保罗在这里也不多加辩论了，知道吧？好，所以第二段 讲到这一个神的审判，为什么是公平的？公平的，所以你看这个审判也是公平的，也是一个公平的审判。神不偏待人，对前面这些有道德的人讲，后面对这些没有道德律法标准的，那么也一样，这些人上帝还是有个公平的审判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帝已经把良心，人里面已经有良心，有良知了，已经有了，人里面有思念了，人能够从这当中生命的经历当中去学习了，经历的当中去体会了，去生命的经历当中去明白了，这些都是律法的功用，人都有律法的功用。所以到时候神的公平照样的，那人也不用在当中想要说好，那我是怎样，你到时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，你把隐秘事都打开来看的时候就显明了，就照着上帝的福音所说的，一个人到底信还是不信，知道吗？里面到底有神还是不有信，信神还是不信神，就很清楚了。好，这是第二种。那把这两种人放在一起，犹太人是什么？犹太人是又有良心的，有是非之心，又加上有神的什么律法。那第三种犹太人就很多了。第三种就讲到第三种犹太人呢，哇，那就不得了了。那犹太人，犹太人，他说你称为犹太人，又依靠律法，又指着神夸口。好，这一节就开始，他就讲了，好，如果是犹太人会怎样？他说我是犹太人，你称为犹太人，他为什么称为犹太人？对他们来讲，是一个尊荣，因为代表他们是神的选民，代表他们是跟神立过约的人，有神应许的人。好，所以他说我是犹太人，就代表他跟上帝立过约，他是有应许的人。然后你是犹太人，好，再来你又说我是有神给我的律法，因为在保罗那个时代，摩西五经啊，旧约的圣经已经都有了，所以他们觉得我们有神的律法，神的律法，然后再来呢，又指着神夸口，指着神夸口就是指着神把荣耀归给自己，知道吧？所以犹太人最容易讲的一句话就是他们是上帝的选民，那他指的他们是有上帝的一群，他们是万民当中上帝选他们的，上帝选他们的。那么好，那保罗先说好，你们认为你们是这样的人，那么下一个如果照审判的标准，那保罗说啊，你们有这些的，好，那我们就从你们所领受的开始来思考。所以十七节他就从这里领受的开始来思考，你既然有了，那我们就来说了，好，那你领受的来思考，你领受的来思考，你自认为自己是犹太人，从神领受的，那你领受的很多哦，你从律法中得了教训，好，上帝给你的律法，让你知道上帝的吩咐、诫命、典章、礼仪，你从那边就应该从这些律法中得到益处才对，那你也从这些当中，那么呢，晓得神的旨意，你也晓得神的旨意，也能够分别是非，分别是非小字就是选择那美好的事。所以保罗一开始就讲哦，你整个犹太人，你说啊，我们不一样，我们受过割礼，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我们有神的话，我们跟上帝立过约，都可以，都对。然后上帝给我们的话，我们可以明白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，什么是重要的，什么是次要的， 明白上帝的意思是什么，那人就觉得这样子，人就自认为有智慧可以选择，知道吗？那在这边我要表达的是，你知道跟你的选择不能画上等号，知道吗？你知道是一回事，选择呢，选择是才是另外重要的事，对不对？你知道上帝的话，你知道跟上帝立过约，你都知道，但你的选择是什么？保罗说，你知道什么是最好的，你知道什么是好，什么是不好，你都知道，然后你认为自己是给瞎子领路，他们认为这世界上的人是瞎子，只有他知道路，是黑暗中人的光，世人都活在黑暗里，只有他们是光，是蠢笨人的师父，因为从人对神的认识里面，他觉得人这些世人都对神不认识，只有他们最认识，是小孩子的先生，所以他用这个强烈的词在讲犹太人自认为是领路的，是光，是师父，是先生，知道吗？也就是说他们就觉得其他人都是这个需要他们的。好，因为你们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魔幻，因为你们拥有神的启示，在旧约整个神的启示。好，所以十七到二十节呢，先讲犹太人。犹太人，你觉得自己有这样身份上的夸耀，有律法，有跟神立过约，有亚伯拉罕的兴趣，又行过割礼，然后呢，你从小也接受律法的教导，因为以色列的男子十二岁开始学摩西五经，学五经，所以他们就觉得自己是一个能够分辨是非，能够知道对错，能够在这个黑暗的世代里面做引导人的、教导人的、给人领路的、做先生的，因为他们有神的真理，有神的律法跟诫命。好，但是下面保罗就二十一节开始了，你有这些，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了整个犹太人在上帝的眼中是怎样。他用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来问，第一个，你教导人自己怎么样，又说你教导别人的还不教导自己吗？就自己的行为怎样。第二个你说人不可偷窃，那你自己还偷窃吗？第三个，你说人不可奸淫，你自己有没有奸淫？第四个，你说你厌恶偶像，那你自己还偷不偷庙中之物？所谓庙中之物呢，意思就是把属神的东西占为己有，把属神的东西占为己有。庙就是你应该归给圣殿的，你没有归给圣殿。好，那么再来一个，最直接的说，你律法拿来夸口，那你自己犯律法玷辱神吗？好，保罗先只问五个问题，对不对？用五个面向，从教导上讲，从偷窃上讲，从奸淫上讲，从这个偶像上讲，最后归结到你们领受的律法又以律法夸口。但真正的在这一个你们跟律法的关系上，上帝有没有得到尊荣，还是被羞辱了？好，他问这个五个以后，二十四节做一个解答，他说历史证明。二十四节很简单，保罗问了五个问题以后，回答就是，保罗的回答呢，就是不是个别的，是整体的，知道吧？历史证明，神的名在外邦中因为你们受了亵渎，正如经上所记。好，很清楚。 上帝的名在你们身上没有得尊荣，好，没有得尊荣。这是以赛亚书五十二章第五节跟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节讲的话。以赛亚书五十二章第五节，这也就是神借着先知以赛亚讲的话。好，第五节，第五节，以色列人被掳了以后，上帝说，我的名整天受亵渎，对不对？整天受亵渎，就是讲到神的名受苦，神的名在当中受苦，但事实上神的百姓受苦，但上帝的名受了亵渎，受了亵渎。那么呢，三十六章二十节，以西结也是，他们到了所去的列国，就使我的圣名被亵渎，因为人谈论他们说，这是耶和华的名，是从耶和华地出来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自称是神的百姓，而自称是神的百姓，为什么会国家灭亡？为什么会被掳？为什么会变成奴隶？对不对？那因为什么？因为不是外邦人有本事，而是因为他们得罪了神。那得罪神，其实就是神的名受被亵渎，被亵渎。他们没有尊荣神，所以保罗很快的问犹太人，从十七到二十四节呢，那我们就再整理一下，保罗的论点就很快。他说：“好，你是犹太人，你有律法，你有割礼，你有诫命、礼仪、典章。”你有跟神立约，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那你觉得你可以分别是非，然后可以怎样，可以教导人，可以做师父，可以做带领人，知道什么是对的，你这些都有，也实在是这样，对不对？但是后面就问了五个问题，前面四个问题就是讲你平常的生活怎样，你自己怎么活的，你自己行为是不是正直的，你行为是不是圣洁的，你的信仰是不是该归神的归神，对不对？然后最后就用一个总结的题目，就是律法你拿来夸口，但是呢，你自己有没有犯律法玷污了神。好，最后他不等你回答，他就说，从历史上来看，我们整体的犹太人是让神的名被亵渎，这也是事实嘛，对不对？他们出埃及，就不听上帝的话，他们进迦南也不听上帝的话，然后他们到列王也不听上帝的话，最后国家灭亡。所以表明什么？其实表明保罗要表明一个，不管你自认为有没有律法，有没有道德，或者你甚至认为自己有没有良心，那犹太人这两样都有，但结果还是什么？还是罪人，这样知道吗？还是罪人。他是整体性讲，不是个别性讲。好，所以呢，那这样子他仍然必须面对一个问题，他仍然必须面对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就是，这样子他等于是还要解决一个问题哦。他在讲福音一定要解决一个问题，就是犹太人怎么办？那上帝选犹太人做什么？既然我们先讲一个简单的思想，既然这个有道德的人也是罪人，有是非之心的人也是罪人，有律法跟是非之心的犹太人还是罪人，对不对？假设都是罪人，那上帝选这一批人也没有什么特别，或者也没有什么好处啊。那用意在哪里？这样了解吧。他还是要回答这个问题，知道吗？所以二十五节就来回答这个问题。二十五到二十九节，他要开始讲述了。讲述，如果人都是罪人的话，那么呢，这个犹太人，犹太人到底有什么用意？好，所以二十五节开始讲，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，那有什么用意？有什么帮助？有什么好处？如果我刚才讲的，如果通通都是罪人，如果通通都是得罪神的，都是败坏的，那么呢， 啊，这样子，到底那我们怎么去看啊？我们怎么去看这些上帝过去在犹太人身上做的事？好，他这里就讲了，他说：“你若是行律法的，割礼固然与你有益。割礼就表示他们是跟上帝立过约的犹太人。啊，若是犯律法，割礼就算不得割礼。所以他这里就讲，原来你是有上帝立约恩典的人。”那么什么时候你立约的恩典就不在？什么时候不在？都是你犯律法了，犯律法了。啊，为什么犯律法立约的恩典就不在？因为犯律法的人就要被从民中剪除，对不对？所以犯了律法，恩典就不在。所以保罗用这个很简单的道理就讲，好，再来。所以呢，重要的是什么？所以二十六节重要的就是未受割礼的，他所做的是符合律法的条例，他虽然没有受割礼，岂不算有割礼吗？所以呢，仍然是用圣经里面的做例子，圣经里面的做例子。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外邦人，他们仍然是被上帝拣选的人，因为他们没有受割礼，可是他们仍然因为他们的信蒙上帝的恩。所以二十七节就讲，那本来未受割礼的，如果全守律法，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有疑文和割礼竟犯律法的人吗？啊，一个人没有受割礼，怎么可能全守律法？全守律法也就是说他没有律法，但是呢却能够活出来的是活出律法带来的目的。好，律法是什么？律法就是要人去信，知道吗？要人去信，这有一些人就直接信，像喇合就直接信，知道吗？妓女喇合，记不记得在旧约时代妓女喇合，对不对？好，他看见上帝的作为，他就信了。他有没有律法？没有律法，他没有受过律法，对不对？他就直接信，所以他就直接信了，他就直接信了。所以他这里就是在讲，所以二十八节就讲，外面受割礼的不算是真割礼，也就是说你是一个从血统上来当做犹太人，甚至你受了割礼的加上血统算作犹太人，但也不真算是真正的割礼，意思就是说你跟上帝有真正立过约。为什么？因为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，真割礼的是心里的。所以保罗在这里强调了一个要紧的事，要紧的是他把那一个外在的跟里面的做一个很明确的切割。你在外面做的外在外显的这些犹太人，外显的这些犹太人，那么呢不是真犹太人，也就是你只有外表跟上帝立过约的也不是，不算是真要立过约的，是心里受过割礼的人，心里受过割礼的人才是真正跟上帝立过约的人。所以他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表明，那这个也是整个圣经的认定的事，知道吗？因为先知书后来责备以色列人，就责备他们心里没有受过割礼，心里没有受过割礼。所以这里呢讲到他们受割礼的时候呢，先知后来的责备的话就是把这个观点讲出来了，把这个观点呢就表达出来。好，那么这个先知书的话，我们举一个例子，耶利米书四章四节啊，到了先知的时代就把这个观念表明出来，就是上帝看重的是内心的割礼。所以你看耶利米书四章四节，上帝这样说，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，你们当自行割礼归耶和华， 将心里的污秽除掉，恐怕我的愤怒因你们的恶行发作，如火着起，甚至无人能以熄灭。这里就讲到这一群以色列人应当有一个割礼，是内心的割礼，把心里的污秽除掉。啊，同样的话到了后面，上帝又借着耶利米再讲一次，就九章二十五节再讲一次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九章二十五节。耶和华说，看哪，日子将到，我要刑罚一切受过割礼心却未受割礼的。好，所以上帝责备他们，外表行过割礼，但心里没有什么割礼，心里没有割礼。那这个话到了我们的新约的时代，跟立约也是一样，我们立约也是心里受过割礼。这个就是哥罗西书讲我们基督徒的，我们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节讲每一个真基督徒是什么。我们以为我们是受洗归入基督，对不对？但是在属灵的意思是什么？二章十一节，属灵的意思是，二章十一节说，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，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。所以仍然一样，我们现在在神面前受了一个割礼，我们受洗归入主，外表是受洗，但归入主事实上从属灵的面向来说的话，我们是受过心里的什么割礼。这样了解哈，心里的割礼。所以一个真正受过心里割礼的人，也就是他真的是整个心把污秽除去的人。所以这样的人是真割礼，是在乎心里的，在乎灵，不在乎仪文。所以一个人不能说我是基督徒因为我受过洗，我是基督徒，这话只能说外表看来是对的。一个人真要问你心里的污秽除掉了吗？这样理解哈，因为你要有心里的真割礼，心里的真割礼，你要里面的心里的污秽有没有除去，肉体情欲有没有借着在基督里除掉。我们基督徒要受一个真正的割礼，是属灵的，这个我们才叫做新造的人，才叫做重生，才叫做新生，才叫做新生。所以这样的人的称赞，他不是疑问哦，是从神来的，不是从人来的。意思就是这样的人是由神来认定的。好，我们今天要先停到这边哈。最主要的第二章就是在讨论一个事实，就是一个人到底是不是一个罪人。好，我们都是罪人。好，那么我们不要借着自己所知道的就说我不是罪人，知识不能使我们不成为罪人，知道吗？因为知识道德只是让我们知道是非对错，重点在我们的心如何。那我们即便不知道完全，也有一个是非之心，成为我们的一个内在的一个提醒，一个光，知道吗？因为我前面跟你们讲，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，记不记得上次讲的鉴察人的心腹，耶和华的灯，对不对？再来啊，犹太人成为我们的一个借镜，成为我们一个借镜，就是我们是跟上帝立过约的，有神的话给我们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要问了，神的名在我们身上有没有得荣耀，有没有得荣耀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边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因为借着保罗在罗马书上面所论述的，我们能够看见我们人里面的一个光景啊，我们里面的生命若没有你是黑暗的，是自以为是，自以为意。但是如果你自己的话语来了，我们就知道我们被你来光照，被你来开启，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在你里面寻求你，依靠你 啊，能够因着你自己在我们生命中所行的来在当中啊尊荣你，让我们每一个心被受割礼的人，我们全能归你，使我们能够在你眼前蒙恩，赐福众弟兄姐妹，保守我们。感谢主，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